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真的是盼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回归于圣经，不单是让我们的灵命长进，也能够因着圣经神的话语，让我们跟家人的互动呢是越来越和谐。那我们在节目里面呢，常常提醒做父母的要看一些书，特别是在教育孩子上呢，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之前我也介绍过《优秀是训练出来的》这本书，最近呢，有些听众朋友又在电话或者是电邮里面来咨询这本书到底是哪里出版社，在哪里买。我相信在国内的一般的书店都是可以买到的，《优秀是训练出来的》出版社呢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启发，让我们父母在当中能够去反思。其中呢有一段他讲到父母跟孩子讲话的这个口气。很多的父母亲以为大声的吼，大声的骂孩子，孩子会听话。其实呢你要明白，你越大声讲，越骂孩子呢，孩子呢就越不想听话。所以呢，做父母呢要学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跟孩子讲话的时候呢，声音越小，孩子越会听话。就如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戾触动怒气。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那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来自河北赵姊妹的电话。河北的赵姊妹，你好吗？
哎，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赵姊妹。
你好，哎。
嗯，赵姊妹，说说你的情况吧。
我想那个。说一下我的情况哈。那个我的儿子呢今年上初三。
是。
前一段时间我给你们打过电话，就是他这个手机啊，他那个他自己就是攒钱偷着买了一个手机。
哦，他自己买的。
啊，他自己买的。自己买的，完了那个这件事就过去了哈，就说了他那个他也知道错了。完了，现在他们不是不能开学，要上网课嘛？要上网课，他那个，他就用自己的手机上网课。完了，他姐姐有一个 Pad 给他用，他那 Pad 不还屏幕还大一点儿，就看还好看嘛哈。
是。
完了，手机他也在他那儿。他我那大的呢，今年他是读研，他姐他俩一块儿学习。以前呢，我就觉得他姐姐看着他，我就觉得很放心哈。他姐姐大了，能督促他学习。
是。
昨天他姐姐说他总是拿着手机，他看着他的时候拿着手机，他就在看手机。看见以后就把手机放在那儿。他姐姐就说把手机给他要过来，让他用那个 Pad 来学习哈。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样，他跟他去说怎么去说合适。
你现在纠结的就是不知道怎么跟孩子说呀。
对。
你担心什么？
我担心他上课的时候不注意力集中，完了那个手机在那儿会引诱他去玩手机上网，去玩游戏。
是是是，所以老大是读研究生，然后呢，这个小的呢就是读初中三年级，对不对？
对。
我想知道的是，刚才你说你儿子他自己攒钱，自己存钱买了一部手机，因为过去你不帮他买，对不对？
对对对。
你不让他用手机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们上学的是他今年不是还小吗？去年的时候他就自己买了，自己买了，他管我们要过，他说要手机， 那个我说你等着上高中的时候妈妈再给你买手机哈，
嗯，
我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
嗯
嗯，他那个他住校，他住宿的，他住宿两个礼拜回来一次，到了晚上我们是隔着一个门睡觉哈，
嗯，
敞着门的，他还小就怕他胆小嘛，那就敞着门，完了我就觉得他这个迹象里头就有手机，
哪里？
我给你们打过电话的，因为这个哈，
是
就是我的手机信号不好，没联系得上，没有通得上话。
嗯嗯是
那个，到了有一天再下次放假的时候回来，晚上他那个屋里就有闪亮，
嗯，
他晚上就玩着手机睡着了，
嗯，
我就把手机给他拿过来了。
是是是，那、
啊、
赵姊妹啊，我想知道一下，在你这样的一个描述当中呢，你还觉得这个儿子现在初中三年级还小，对不对？他已经大了，他就初中三年级了。其实你应该锻炼他、
嗯、
训练他，让他去做一个、
嗯、
开始训练他做一个承担责任的一个小男孩。在父母眼里面，当然了，我们都觉得孩子是小，但是呢，我们不能永远用我们的眼光去看孩子。当孩子他跟你要手机的时候，你也要听听他为什么跟你要手机。我自己一听的时候哈、
嗯、
我一听的时候，其实你的孩子初中三年级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就跟你要手机，你应该听听叫他讲一个能够说服你们的理由，然后呢、
嗯、
你们要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不是说哎，等你到高中的时候吧，其实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对不对？
嗯，
尤其是像现在我们说因为疫情不能够上学，大家都在网上上课，对不对？
嗯，对，
连小学生都要上网课的，对吗？
嗯，
那如果这样看的话，初中三年级的孩子应该有手机，应该有电脑吧？
对，
只是我们有一个错误的一个概念，就觉得啊，现在他小啊，不要给他，你不给他行吗？你看你不给他，他用自己的方法去得到了，对不对？
嗯嗯，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呢，不要说不给他就能够解决问题，反而是我们要听听孩子为什么想要手机。而当你去了解他实际的情况，他住校，他这个年纪，他这个中学生在学校里面可能其他的孩子也会有，对不对？
他们住宿老师不让带的，他就把手机放家里了。
嗯，一般学校不让带，但是呢很多的孩子他也有方法去接触，对吧？
嗯，
我们不是说不给他就能够解决问题，反而是我们要从小帮助孩子，让他知道怎么样正确的用手机，你明白吗？这个不是等他到了高中的时候给他手机的时候才告诉他，那个时候你给他再告诉他就已经晚了，而是在小孩子的时候。现在你看，我们真的是看看外面的世界。有的时候呢，我在外面到国内去看听众的时候呢，我看到有的父母亲在餐厅里面吃饭，有的父母亲非常好，懂得就是专注的跟孩子一起吃饭，孩子哪怕两岁三岁的时候呢，绝对不让他碰手机。但是我也看到有些父母亲呢，到了餐厅一坐下就把手机给了孩子，因为他怕吵，他怕闹，所以呢就煮一个手机给他。那这些呢都是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要从小让孩子知道这个手机是什么东西，应该怎么去用它，应该什么时候用它，而不是说阻止他不让他用。你越不让他用，他越想要，对不对？等他有一天拿到手上的时候呢，他就控制不了自己了。
对呀，
对呀，因为你没有告诉他怎么去用这个东西呀。明白吗？所以现在呢、
嗯、
姐姐已经提出这个问题了。哎呀，
嗯，
让弟弟呢不要整天就霸占我的东西，让他也能够专心的去用他自己的东西。那我觉得呢现在也来得及，赵姊妹，现在呢你可以跟你的儿子呢、
嗯、
坐下来好好谈。过去如果你在这一方面忽略了，也没有看重他的感受的话，你可以很坦诚的单独的找一个时间你跟他谈。你说妈妈呢过去呢就把你一直当做一个小孩子，而且呢就觉得这个手机呢不是好东西，所以呢一直拦住你不让你去碰它。 其实原来这个做法是错误的，所以妈妈呢要跟你道歉，你要很坦诚地讲出你的这个感受。当你能够这样的跟孩子表达你做的不恰当的时候，孩子从你身上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说啊，原来大人也会做错事情，大人做错事情的时候呢也会道歉，然后呢安抚了孩子的情绪以后呢，你再跟他说，你说妈妈也欣赏你，因为我们不理解，没有给你买手机，而你自己呢自己存钱买，他自己本身存钱去买一部手机，这个是值得欣赏的，对不对？这个要欣赏他。但是呢你也要提醒他，你说手机这个东西呢是好东西，但是呢也是坏东西，所以在乎我们怎么用它。你就问问他，你说当你拿到手机的时候，手机里面的世界，网上的世界是什么都有，对不对？那你就可以跟他讨论说，你看吧，当你拿到手机的时候，你进到这个网上的世界的时候呢，什么东西都有的时候，你就控制不了自己了。所以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要告诉自己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在里面去学习，什么东西呢我们不要去碰它，因为当你去碰它的时候呢就让你不开心不舒服，可能表面上一时的会让你高兴，但是呢过后呢你的心就会很不舒服，所以你要把这个东西的好坏都要讲清楚。然后你也告诉孩子，现在是疫情的时候呢，你跟姐姐两个一起念书一起学习，你可以用手机，但是呢你也要懂得节制，做功课的时候好好用，平时你想休息的时候玩一下游戏啊你也可以用，但是呢要有一些规矩，就是说不是整天手机不离手，那这样的话
这些我都跟他说过。我说你学习的时候就好好学习，玩的时候踏踏实实的玩哈。但是呢他就是你看他学习的时候我不能老守着他哈，守着他会那个也会影响到他学习，我就那个他姐姐净看他，他两个屋学习哈，一会儿看看他就拿着手机看看他姐姐来了马上也扔那儿，他姐姐问他他还不承认，两个人也总是觉得我女儿呢觉得也是觉得很委屈，你看我还要帮你管他。
对对对，所以现在
两个人现在闹得关系也不太好，以前关系可好了，
所以这个在乎你要告诉孩子，你不能够把这个责任推到姐姐的身上，对姐姐不公平的，姐姐也要学习啊，对不对？
是
这个管教跟训练的责任是在你的身上啊。那你不能够，
我就觉得他们他们两个好沟通好管，我就觉得很放心。
不要，
因为昨天我一说我就觉得是确实是
不能够推卸责任。我再一次的说，
对
你要去花时间陪伴他，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够24个小时盯着他，对不对？你要告诉孩子，你说妈妈把道理都讲给你听了，我是希望你能够学会在做功课的时候呢好好用手机，然后呢自己也要有一个自律，就是说每一个小时之后呢就休息一下，你在旁边就是陪伴跟提醒他，告诉他说哎，现在呢差不多要下课了，休息10分钟，那这10分钟的时候呢你就不要去碰手机，那10分钟以后差不多休息完了，那你就说你再去吧。然后你也要知道你这一个小时你都做了些什么功课，你在手机上都看到哪一些资料。在我们要去关心孩子用手机之前，做妈妈的你先要认识手机，你先要知道这个网站里面的一些东西。如果你一瞧不通，你什么都不懂，你跟孩子怎么说都没有用，对不对？
我这眼睛视力不好，我对手机真的就是不懂。
要懂，我常常说，我们的孩子长大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也要去学习，我们不能停留在孩子小的时候的那种教育的方式去教育一个长大的孩子。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所以你自己
我就觉得这个 这个儿子吧，从小他就是小的，我觉得是不是有点溺爱他？
有，
我现在觉得是有点。
有，不是不是觉得，是的确是有。通常做父母的对老二、对第二个或者是小的都会有一点放松跟溺爱。
对。
对老大就是比较严格，因为第一个孩子。
对。
对不对？各方面的要求都比较高。但是你别忘了，当你对老二就是没有那么严格的去要求他或者是规定他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同样的等他大了的时候，他也是让你能看到问题。现在我觉得现在也来得及啊。那首先我给你的建议呢，赵姊妹，刚才我跟你说了，找一个单独的时间跟你的儿子好好的谈一谈。把过去孩子想要手机的那种心情你们忽略，你要表达出来。那第二呢，就是你自己也要有一部手机，你也要常常上网去看看这个网上的世界。我们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的资讯，对不对？有新闻呐、有娱乐呀，有资讯呐、什么东西都有。你先要认识，然后当你去关心孩子的时候，你说刚才你做的功课里面，你找的资料足不足够，能不能帮到你？那他自起码知道，哎，妈妈知道我在做什么。如果你在这一方面一窍不通的时候，孩子就觉得我无论上什么网，你根本都不了解，对不对？
他们网上上课是由老师直接给上课的，用微信，完了回答问题、做题什么的。
对对对，
50分钟一节课，一个小时一节课。
是的，但是过后呢，他自己的时候，他在网上做什么呢？你知不知道？
就是他上课的时候，下课以后，我觉得玩一会儿还可以。就觉得他上课的时候，有的上课他就拿着手机看一会儿。
那上课的时候用手机是非常正常的，因为老师在。
他可以，不是，他有那个 pad 可以就直接学习了，手机是可以不用的。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一面用 iPad， 一面用手机，对不对？
对，他那个手机可以不用，他用那个 iPad 就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了解一下孩子啊，你能够专心的用两样工具一起上课吗？我告诉你啊，现在的年轻人呢、你不要说是两样东西，他可能用两个电脑一个手机在做他要做的事情，你明白吗？在我们公司里面就有这样的年轻同工啊，桌子上面是两个电脑，然后再有一部手机，他照样的可以做他可以做的事情。所以你要全面的多一点的去了解。那你就可以问问孩子，哇，妈妈觉得你好厉害呀，你又可以用 iPad 上课，又在用手机，你在手机上做什么，你要认识一下。那你如果你发觉他在用手机去打游戏的时候，你也不要，你可以告诉他说要专心。他说妈妈我可以啊，一面上课一面玩手机。那你也可以提醒他，你这个游戏到底这么好玩吗？能不能告诉妈妈？你也去了解一下他到底玩那个游戏的这个乐趣在哪里。当你跟他同步的在一个世界里面去交流的时候，他就愿意跟你沟通了。
是，
明白吗？
对，我现在跟我的孩子们没有话说。
不行不行，你一定要有话说，你要把握这段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我再告诉你，等他3年以后，高中毕业了，大学以后，他就不在你身边了。
他现在就住宿，他因为这个疫情就在家里。他从12岁就住宿了。
所以，趁着孩子在你身边的时候，你要珍惜。孩子越大，离我们父母越远。我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要离开父母，走他们自己的道路，对不对？
是是。
对呀，所以不要觉得烦，要珍惜。今天孩子能够跟你在一起的话，你要好好的掌握这段时间。我自己最珍惜的是孩子，我的两个孩子小的时候跟他们一起成长的那个阶段是我最快乐的时候。明白吗？
明白。
你的儿子不是不听话，是个好孩子。所以呢，责任不要推卸给老大。你自己要去承担，你自己也要学习去理解他，关心他，跟他平等的对话，明白吗？
明白。
还
有个问题，周师母，我的丈夫呢，就是他爸爸，孩子他爸爸哈，对孩子这个学习啊，很那个， 重视哈、啊，就觉得孩子不上学就没有什么出路了。完了，我们是农村嘛哈、啊，农村现在这个男孩就是找对象很费劲的，一般的女孩都上个学，都那个落到那个外边了哈、啊，就觉得让这个儿子呢好好的学习，就是考个考个怎么普通的大学也好，完了找个工作就好找对象了，嗯，生活就平稳了哈。嗯，只要是孩子这个学习，他跟他的儿子跟我的儿子以前闹得不怎么太好这个关系，经过这个疫情在家里呢，看着他总是在那学习，嗯，看着他，嗯，两个人的关系也好多了。可是那天他又说，哎呦，等我儿子考个高中，我这心就踏实了。
嗯，
我就觉得他要考不到高中，他又该怎么样呢？
嗯嗯，其实你也要理解你的丈夫的想法。这个是很传统的，对，这是很传统的、但是因为你信耶稣，你可以鼓励你的丈夫，就是说我们的孩子都是很好的，我们要看到孩子的优点，越看到孩子的优点越能够鼓励孩子的时候，孩子越懂得上进，所以你要在旁边这样的提醒你的丈夫、也不要怕农村儿子说不到媳妇儿，一个有能耐的孩子，我的意思说不是有钱呢、我的意思说有才干的、品格好的一个好的年轻人是容易吸引异性女孩子的，你明白吗？所以你要注重孩子的品格教育，好不好？
好，
好，为你跟孩子的互动祷告好吗？
姊妹家里有服侍魔鬼的孩子，亲爱的周师母和空中辅导团队，你们好，我想传福音，但有弟兄姊妹家里有服侍魔鬼的孩子，我到他们家里的时候就觉得软弱，我没有信心给他们宣教，我想问我该怎么办呢？
你向别人传福音，对方呢一定是还没有信耶稣的，那他的家里面有侍奉魔鬼或者是偶像的东西呢，是很正常的事情。要知道你传福音是依靠圣灵的能力，神他必会与你同在，神的能力比什么都大，你还需要害怕那些偶像吗？除非你有罪，神不在你的心里面，这才需要害怕。当我们向弟兄姊妹的家人传福音的时候，不要理会那些偶像，你可以安心的传讲。如果他们愿意相信主，愿意丢弃那些偶像的话，那你就可以请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是其他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处理。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惊慌，因为神与你同在，你只要祷告神，我们的神就会赐给你够用的力量。
全然交托，无论环境 心如何，我勇往直前，进入那水深之处，是你的应许，全心相信你必定成就。
我的孩子越来越不听话了，真的不知道怎么帮助他们。
哎，空中辅导节目主持人不是常说要多看书多学习吗？
那看哪些书呢？
周师母精选了有关婚姻和亲子教育的书，如果看了书以后再做阅读分享，还可以得到空中辅导的礼物啊。
真的？那我怎么找到这些书呢？
你可以留意星期二到星期五的节目，
嗯，
周师母会在辅导热线之前介绍书名、出版社，你也可以到空中辅导的留言板上查看。
太好了，我现在马上就去找书看，我也可以写阅读分享了。
陕西的王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你好。
你好啊王姊妹。
是，
我们很想关心那个你的情况，你说说看吧。
就上一周我给你打电话来，就说我们由于我自己从小是单亲嘛，所以把孩子就是惯的，就是要啥给啥。现在就是说他已经考上公务员上了班了，
嗯，
他已经自己分了小平米房子了，逼得我们要买大房子，还要今年马上就要结婚。
嗯，
我不是上去问你了，
对对，
我不能在这的惯他，一直惯他是害他。
嗯，
哎，我想了一下也是，我以前是我他上大学期间，我们家庭亲经济做生意的这几年早就不行了，但是我不把这些不行让他知道，我们就欠的厂家的债，还有就是欠的亲戚的债，我都不告他。
嗯嗯，
他就是一直问我们要。我跟你沟通了以后，我就开始我说这些事情得告他，我就把我欠的债的那些账单给他拍过图去。
嗯，
他马上问我，他说意思是你不管了，就是说我不管他了。我说我不是不管你，我现在尽力管你了。不是我给你打电话之前，我们已经答应一下人家，就是说我们现在没钱，我们只好把我们自己现在住的这一套房子卖了，卖了成全他，全力成全他。我们完了去拼房去住我朋友的那个拼房，空着了。 但是我听了你告我以后，我说不能这的一直关他，我就是卖了这套房子也不够他的买房跟今年结婚。
对呀、
嗯，况且我跟他商量，我说卖了这套房子，要不然就是先选择装你的新房买房子，要不就是先选择你结婚、
嗯、
两样都一下成全，咱这个房子卖上不够。
嗯，
他好像就是要挟我，就是说你肯定能，你就他的意思就是让我出去借也得让我借，他非得这两样也不到位。
嗯，
我完了，我说这不行，我说这不行，我也是强压着我的心里头的委屈。
嗯，
因为他的同学上大学的时候打工都知道给母亲节礼物了、
嗯、
他自从上了班一直是我贴他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的同学雅明怎么孝敬母亲的，你给我买什么来了，我说跟你一样在外地上班的人家回来给家里头买的特产，家里特产吃不完，亲戚分的也是、
嗯、
我说你家里头所有的姑姑姨姨我们都把你捧得掌上明珠，你回来你就背了个包，你连个皮皮也没给我们带回来。
嗯，
他马上就把我给删了，我再想说啥给他发信息，他已经不是我的朋友了，我已经发不过去了。
那不是挺好的吗？他如果把你删了的话，以后他就不会跟你要钱了，对不对？
哦，周师母，我主要就是说今天跟你沟通就是说、
嗯、
你说我们已经把这孩子从一出生，因为我自己心里不健康，我没有享受过母亲的爱，所以我就把这不正常的爱，就是他要啥给啥，我已经把这个孩子害了，他现在上班离我们很远很远的地方，我现在已经把他给害了。问题我就每天我5点半就起来祷告主了，我怎么就能把他再给补偿的翻回来，让他能自己知道担点责任，让他自己知道感恩，我就是说这个方向了。
嗯，好，那姊妹啊，现在你知道你做错了，这个呢其实有一点晚了，因为他现在呢、嗯、你看吧，你从小把他惯坏了，连读高中的时候你们欠了那么多的债务把他供了读大学，现在大学毕业以后找了一份工作，他不但是不回馈于家庭，他现在交了女朋友要结婚还跟你们要钱买房子，你们说没钱的时候幸亏上一次打电话跟我交流，你本来想把你的房子卖了，我说这个不可以，对不对？因为你这样一直满足他的话是没完没了的，而且呢你跟你的丈夫在晚年的时候的生活你们也要有保障，幸亏你没有卖房子，但是现在呢他就逼你们借钱，一定要帮他这么做。姐妹啊，我觉得你现在为孩子祷告是唯一的出路，就是说希望神能够真的是拣选他，让他能够悔改，不然的话我觉得不太容易。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你刚才说当你去讲到跟他一样的这些孩子读完大学找了工作以后，他们也懂得去表达对父母的孝心，但是他已经把你删了，对不对？
嗯，
把你拉黑了，那你还怕什么、
嗯、
你怕什么东西？他把你拉黑的话那你就拉黑吧，你担心什么呢？
我担心他会一直那么支持下去。
他一直支持什么东西啊？他把你拉黑了他就没有办法再跟你互动，他就不会跟你要钱了，对吗？那现在是你的心态，你的心态很重要，你现在表面上你嘴巴说你把他惯坏了，但是呢你的心呢，当孩子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呢，你的心又被他揪着在往前走，哎呀他把我拉黑了怎么办？
问题是周师母，我倒是他拉黑我不担心，我现在还担心啥了、
嗯、
他找的个对象也是没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前段时间不是反岗工作不是必须隔离了， 那个女孩她宿舍是三个孩子，她那集体宿舍不能做饭，她隔离，她就居家隔离，隔离那我家孩子分的那套房子里头了。后我就鼓足勇气，就是她女朋友跟我加微信的，我说孩子，你们要是真心相爱，就是红签不能同居，你得守着。我前段时间我也给我儿子发信息来，他虽然现在远离神，但是他小的时候跟我是一直去敬拜主的，他也能念圣经。就是上高中考大学的时候，是咱们组内一位传道人姊妹，就是给他做了10个月饭，那个姊妹信仰很好，也带他来。他其实啥也懂，但是我感觉他故意被虐。就是那个阿姨，他给他做了10个月饭，我说你工作回来应该去看看，就是冬天放假回来，他就他说他去女朋友家这的那的了。他信仰也是，他知道了，但是他现在越来越远。我也告他，我说处女朋友不能未婚同居，我一直告他了。那个女朋友他告诉阿姨，我知道了。但是我现在担心的是，我们离他们那么远，他那个女孩子的家庭，又没信仰，又没文化知识，他也是个农村的。我看他通过跟他母亲，就是纤维一点互动啊，感觉他们也是家庭没什么，就是很就是家庭的教养呀，就是那种不管不顾的。我就担心这个女孩子跟我家孩子住在一块儿。
姐妹呀，你担心有没有用？
哦，我就是
你担心，你心里面担心，难道你想跟他们在一起，这也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因为他已经离开你，在外面自己工作自己住。姐妹啊，我常常说，做父母的，孩子小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教育他们，训练他们，等孩子大了的时候呢，我们做父母的能做的真的是有限。但是呢，我也要提醒所有的父母亲，当孩子大了的时候，我们要把孩子交托给神，像你所说的为他祷告。你担心是没有用的，你担心你只会让你自己痛苦，对不对？
哦，周师母，我主要心头还有时候心想啊，专心依靠神祷告神啊，但是还有时候有点人的想法，感觉哎呀，我是不是让孩子的奶奶跟孩子说一说呀，让孩子的姑姑跟孩子说一说呀，或者心里头有时候又想呀，是不是我跟女朋友孩子女朋友的妈妈沟通沟通呀，让他妈妈也告孩子不要红旗同居呀，这我心里头乱七八糟。
王姐妹，
最后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王姐妹，我觉得呢，做事情呢一定要有界限。对于孩子他们要结婚，你跟对方的女朋友有讲过，也跟儿子提醒过，那已经够了，因为你再讲是多余的，你明白吗？你应该讲的都讲了，剩下的就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如果你的儿子今天选择把你跟你的丈夫的微信拉黑，不跟你们互动的话，那是他自己的选择。你呢会难过，但是你也要忍耐，希望他能够回转，有一天懂事儿以后呢，回过头来说，哎呀，爸爸妈妈，原来我过去实在是不懂事儿。这个要等待，要等待，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你要为他祷告。你不能说是啊，我把他宠坏了，所以呢我就现在开始我要很清楚的跟他表达过去我们是用什么方法把他养大的。但是当他有一些激烈的动作的时候，你的心又软下来了。当你一软下来的时候呢，你就又被他拉着走了，你明白吗？这样的话你的孩子永远永远都长不大。
周师母是这样的，他是把我给拉黑了，因为他没把他爸拉黑，因为他爸的家庭人家 从小就穷，人家
没问题，
要钱了就舍不得给，
没问题的。
我给他给的给惯了，
所以现在问题就是你了，现在就是你。我现在没有讲其他的人，在乎你自己的心够不够坚定。你现在发现你对孩子的错误的教育，那现在你能够坚定的，能够好好的，不再用过去溺爱的方法来对待孩子的话，也能够帮助你的孩子。但是我现在担心的就是你，你呢，三心两意的，担心，哎呀，他把我拉黑了，他现在又这样了，所以我还是跟他妥协吧。如果你这样的心不够坚定，你一直跟他妥协的话，你的孩子永远永远都学不会孝顺的功课，明白吗？
嗯，是这样的，周师母，今天早晨我家我就是他爸爸，孩子爸爸，他跟我说，我说他把我拉黑，以后咱谁也别理他了，告他奶奶也，情况告给他奶奶也别，别给他一直打电话。我家老公说，就是我们农村里头不是补偿的那个，钱一户给的10万，我家老公说，等把那10万块钱下来，我给了他，让他装修他的房子，下来就不管了。我说不行，那10万咱们还咱们的债，就不管他。你再管他，又跟你要呀。我就是跟周师母，我就问这个意见。你说他爸要给他钱，你说他不张嘴，你说他爸给他钱，我感觉还是不对吧？
王姐妹，我是这样看的，你要在这件事情上面跟你的丈夫要一致。你们夫妻要同心，才不会给孩子留下破口。如果你们夫妻不同心的话，他就会跟你说一套，跟爸爸说一套。那孩子要结婚买房子装修，现在呢你不能说一下子跟他完全的就是断绝任何的关系，不理他。那你的丈夫讲的也有道理，你们两个如果是大家都同意这10万块钱给孩子结婚装修房子的话，你们要很清楚，两个人一致的告诉你的儿子，这10万块钱以外，爸爸妈妈是一分钱都不会再拿出来给你，因为我们有债务，我们也要生活。如果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的话，你应该孝敬父母。现在爸爸妈妈看在你要结婚，你们要买这个房子装修的缘故，我们还是尽上最后一份的责任，把这10万块钱给你们。但是呢，从今天以后，除了这10万块钱之外，以后1块钱我们都不会再给你的。你们两个一致的这样的去告诉孩子，当你们坚定的很清楚的表达这个信息给孩子的时候，孩子就知道了，哦，原来这10万块之外呢，我再不能跟他们要钱。哪怕他以后要钱，你跟你的丈夫异口同声的一致的来拒绝他，他也没有办法，明白吗？
嗯，明白。
嗯，我再一次的说，现在主要是你自己的心态，你的心态一定要重新的去反省，然后呢要坚定。如果你能够守住这个原则的话，我觉得我们要为你的儿子祷告，求圣灵感动他，光照他，让他能够悔改，让他知道自己应该尽的责任跟本分，好吗？
好。
嗯，好，那希望你能够照着这个方法去做哈。
动人的歌词，歌颂美丽的生命，跳跃的音符，唤醒沉睡的心灵，生命的颂赞。在西藏高原上，白发苍苍的王一鸣骑着一辆残旧的摩托车，手里拿着一张年老妇人的照片，边看边笑。亲爱的家人，当你翻开圣经，你不难找到同行这两个字。圣经里也这样说的，
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哎，这一节经文原来是有背景的，在旧约时代的犹大，当人要走在一个比较偏僻的路上的时候呢，他们一定会跟别人约好才一起出发的。不难想象吧，这样子他们就可以彼此的照顾，避免在路上遇到危险咯。嗯，要成为同路人，彼此之间就一定哦需要拥有共同的目标。如果说这两个人根本不同心，方向不一致，他们就很难同行咯。所以啊，能跟一些志同道合的人走在一起，的确是一件很难得、很开心、很满足的事情。亲爱的家人，当你走到很辛苦、觉得很绝望的时候，如果旁边的人可以听你讲讲你的心声，可以给你打打气的话，我想啊，你整个心情也会非常不一样的。在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都会遇上一些同路人，陪伴着自己经历不同的时刻。哎，比方说你的亲人、你的爱人、你的朋友、你的合作伙伴、你的同学等等等等。那说到这里，小农呢知道你开始在想着一些人、一些事情，那么小农先让你听一首诗歌，让你想想最近又或者曾经谁是你的同路人呢？送给你，因你与我同行。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泣。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经风暴过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在西藏高原上，白发苍苍的王一民骑着一辆残旧的摩托车，手里拿着一张年老妇人的照片，边看边笑。其他人看见他都觉得哎，怪怪的。原来呀，王一民是从中国最北边的地方出发，走遍了全中国，最后来到了西藏的。不过王一民他不是一个人上路的，他可以来到西藏这里，完全是因为他的母亲。几年前啊，王一民跟90多岁的母亲一起生活，有一天他的母亲突然之间说，儿子呀，我天天待在家里，好像被困在笼里的小鸟一样，这样子过日子真的没啥意思呀。王一民听到以后，想起母亲真的是一生辛劳了，母亲一生照顾家庭，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想到这里，王一民的心就觉得很难过了。所以呀，王一民下了决心，要在母亲余下的日子里带她出去走走，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为了完成母亲的心愿，王一民花了几天的时间，造了一部有棚有窗的三轮车，好让年迈的母亲坐在上面。然后啊，王一民就开始拉着母亲一起游走全中国，母子俩成为旅途上最好的伙伴。其实那个时候的王一民他自己也不年轻了，当时的他是74岁。这两位老人家成为了同路人，只靠着一部三轮车来游遍全中国，实在是非常大的挑战哦。王一民每走一步都要非常的小心，免得母亲受伤了。每一个晚上， 王一民都睡在车的旁边来保护他的母亲。说回来，这一次的旅程花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虽然很辛苦很辛苦，但是王一民只要看到每一天母亲脸上那满足的笑容，他就可以重新的振作起来，带着妈妈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最后，王一民的母亲在回家以前，在哈尔滨的医院含笑离开世界了。当时，这位老奶奶已经102岁了。王一民的母亲离世之前留下了最后的愿望，就是呢，把她的骨灰撒在西藏。为了达成母亲的心愿，从哈尔滨跑到西藏，王一民经历了无数的艰难。他终于到了西藏高原，准备与他的同路人说一声再见了。王一民对着天空说：“妈妈，我能够忍受许多的痛苦，就是因为要遵行我跟你之间的约定。这个呀，就是我可以献给你最后的爱心哦。”这一句话一讲完，王一民就将母亲的骨灰撒在西藏高原的土地上。他突然之间觉得，母亲选择西藏高原这个地方，可能呀，是因为它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离天国最近吧。亲爱的家人，当我们慢慢长大了，很可能我们会不小心的遗忘了一些重要的人，就好像我们的父母亲还有兄弟姊妹。也许你遗忘的还有救主耶稣基督。很多时候吧，我们在外面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谈恋爱，努力的读书，忙着跟别人建立不同的关系，慢慢的我们好像忘了那一些一直守候你的亲人。今天请你再想想吧，谁才是你真正珍贵的同路人呢？他会不会就是一直在家里等候你的亲人呢？我希望你和我都懂得珍惜，珍惜那一些珍贵的同路人吧。
因你与我同行，我就不会孤寂，欢笑是你同喜，忧伤是你共情。因你是我力量，我就不会绝望，困乏软弱中有你慈恩，我就得刚强。清风包裹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清风包裹黑夜，渡阡陌，月洋海，有你手牵引我，我就勇往向前。愿我所行路径，愿我所历际遇，处处留下有你同在的恩典痕迹。
活在当下。
有问题时，神在哪里？经文，以赛亚书43:2，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当一个人受苦时，神在哪里？我的一位犹太朋友曾经这样问过我这个问题。他问我，当600万犹太人被烧死时，神在哪里？我就回答他说，当他的独生子在耶路撒冷城外被钉在十字架时，那时神在那里，今天他仍然在哪里。神在哪里？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有人问，当灾难来临的时候，神在哪里呢？当我的小宝宝死的时候，神在哪里呢？许多家庭因为战争分散，那时候神又在哪里呢？是的，世界上有许多没有答案的问题，只有见到主面的时候才会有答案。可是你是不是就因此离开神？若是这样，你就更绝望了。主耶稣从来没有应许过我们不会遇到难处，但却应许我们在有难处时他会与我们同在。希伯来书13:5-6这样说道，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朋友，不要惧怕，因为神一直在您的身旁。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周师母，我不知道可以跟谁讲这件事，今天鼓起了勇气留给你。
去年远离河南北漂来到这里打工，没想到就遇人不淑，满打满的钱全都没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空中辅导欢迎你透过电邮跟电话跟我们分享你的处境。当你发电邮的时候，请你留下电话号码，方便我们与你保持联络。
空中辅导的电邮地址是
辅导 at 良友.net， FUDAO at LIANGYOU .net。
空中辅导的短信号码是
13229966022，13229966022，请写空中辅导。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完今天的节目，淑琴在这里呢，也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能够把听节目的心声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些建议呢，写信跟我们分享，让你的建议能够帮助我们把节目制作的更贴近听众朋友的需要。好，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